好嘞，一个更正啊，是人都会犯错误，但是犯错误尽可能的避免，所以我会下次尽可能的避免这种错误。就是上次讲到这个神用耶稣用手在地上写字，对不对？就是有些解经家就参考到了出埃及记，我当时说的是32章18节，实际是31章18节。可能你就要敲键盘，一二都离那么近，嘣，敲一敲是二啊，就是这个是一个更正。
因为我刚才音乐上写了，
你们啊，对对，我写的，对。这就反过来证明了一点很奇妙的事情，什么事情？圣经没有更正版、修正版、再版，就说你们发觉了没？啊？OK， 没有说圣经上哪个地方错了，我改一下。只是我们因为翻译的问题，翻译好比说和合本，现在除了和合本修订本，为什么？因为它翻译过程中有些东西呢，当时可能不是太准确。现在有个修订版，就让大家知道原文是什么意思。这就很奇妙啊！这就是圣经和别的经卷，好比摩门经已经再版了好几版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人的东西，虽然他说是从先知那儿过来的，但是它是人的东西，它就有老是有修订版。可圣经就是奇妙，从来不需要修订，也没有错误。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我们新教，我们叫新教啊。我们新教信仰有五个唯一，大家知道吗？五个唯一，不知道？五个唯一 ，OK， 唯独。不是，你看我又得更正一把，不是五个唯一，是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救恩，唯独神的荣耀，唯独。
他写了。
好，回去你们查。这是作业。五个唯独啊，我想明年有机会我会用这五个唯独去讲一系列的道。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对我们的信仰。好，首先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王淑美在，那个谁，那个谁呢？刘慧敏来了吗？别到哈。所以说我们刚才唱那首歌呢，是为了恭喜你上次受洗，因为你们受洗的时候，当时唱的就是《奇异的恋》这首歌。好，我们再一次恭喜王淑成为基督徒。来，所以说每个人成为基督徒都是一个奇异的恩典。王叔，你同意这句话吗？
还有一个在葬礼上经常放，包括不信主的在这边洋人，他放的歌一定有奇异恩典。
对，奇异恩典真的很好，他的歌词特别有那种人离弃罪恶走向光明这种的，让我们有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好嘞，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学习，大家就可以打开约翰福音了。每次的实际我们内容是稍微有些多的，所以说我希望就是每次在之我因为我现在都每次给大家发个 email， 我希望大家都是读过的，而且我也相信大家都是读过的，所以我们就每次就不再读了。我希望大家是都是蛮熟悉这些经文。好，那我们就看到第12节是吧？8章12节，因为之前是发生的就是一个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抓了一个行淫的女人是吧？让耶稣去审判她，然后。我们上次就讲过了，然后12节，当耶稣面对这个女的，这个行淫的妇人，最后说的句话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对吧？”然后我们应该到12节之间，应该稍微有一个间断，就是说，我觉得是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啊。虽然从经文上看不出来，因为其他人一个一个都不是都退去了吗？都出去了吗？说可能应该有一个间断，那间断多长时间我们又不太知道，也可能女的之后 离开之后可能众人又回来了，然后这是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我常常去重复啊，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十九节，不是，约翰福音的其他的除了一章的一到十八节，其他可以用一种说，就是都是一到十八节的解经书，解经的就解释一章一到十八节到底什么意思，它是用事实，用发生的故事，用耶稣的教训，用使徒们的见证，包括用法利赛人犹太人的所说的话去见证一章一到十八节啊，我们可以这样去看这个。在法利赛人啊，我讲稍微讲一下历史的背景，法利赛人是在两约之间，何为两约之间呢？两约之间，我写一下两约之间啊，这个以后我会给大家专门有一个专题的去讲两约之间，两约之间发生何为两约之间。两约就是旧约和新约之间，这个是不是指书本的间隔，而是指年代的间隔。这个中间有大概四百年的时间，这四百年的时间啊，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卷是什么？马拉基书是吧？马拉基书是吧？新约的第一卷书卷不太清楚，可能是加拉太书，从年份上讲，可能是加拉太书或者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但不太知道。但是从这个马拉基这个先，最后这个先知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出生的时候大概有四百年，这个时间叫静默时期。为什么叫静默时期呢？为什么叫静默时期呢？大家猜一下。啊？这段时间突然好像神没有任何的启示，也啊？神没有启示，没有再像以前的先知，你像耶利米呀、这个哈该呀、撒加利亚这种，耶和华如此说，或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但突然这四百年神什么话都没有，神没有任何的启示，所以从静默时期就产生了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这段时间可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这段时间不太清楚的话，你对新约好像就是说很多概念和新约是不同的，就是因为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有一个法利赛人就出来了。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主要是干什么的？他们干啥用？
解释和教训
神的律法。其实法利赛人他们也有两派的，一派就是叫就算比较激进派吧，不是，他都该怎么？激进派就叫温和派。说同样是法利赛人，是分为两派的，激进派和温和派。温和的派的代表呢，就是保罗说的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是谁？他在什么门下受教的？
加玛利。
那个架子，好像那个架是吧？那个走针儿那个家应该是吧，加玛利。但这一派呢，圣经都没有说是他激进派，但是有学者认为，实际保罗受到这两派的影响， 保罗虽然说他是加玛列门下，但是他对律法大发热心，这有个词对吧？我是对律法大发热心，实际这是激进派的一个的表现。温和派加玛列说过，加玛列当时说过一句话，大家记得吧？加玛列，
如果是出于神的。
对，
就是
很好，大家对圣经还是蛮对，所以说对他还是比较温和。反正说你们不要去做，去惩罚这些人。如果真是他出于神的话，你惩罚他，你就犯罪了。他不出于神的，对吧？他自己就消失了。所以说这是加玛列派是属于温和派的，还有一派是基督派，在圣经中没有提到的代表人物。那么。讲到这儿就是大概一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十二节我不是说实际就是说，这个约翰福音除了这个其他的章节都是在为第一章的1到18节在注释的啊，所以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又告诉我们什么？又回到了第一章的9节，大家读一下1章的9节。嗯？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对，那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是吧？我是真光。跟从我的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其实又，你看这每次就是说，常常的约翰的记载就会把人从这个情景下又拉回到这个1到18节，那就是这又讲到光。这法利赛人对他说：“你要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14，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关于见证的这个问题，我们实际是在第五章的31到40节已经学过了。我们当时学的时候，关于一个见证是有个条件的，是什么条件？
2-3个人
去做见证才是真的。那么法利赛说你给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这句话逻辑上是对的。为什么一个人给自己所做的所说的见证做见证是不成立的，对吧？但是约说，虽然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然后呢，实际耶稣为自己做见证的有效性不受律法的限制。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实际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就把他的神性提出来了。这个需要再换一次。他就把他的神性提出来了。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有一个另外一个历史背景，是自己的见证。一个神啊，神当去，就是说所有的见证，就古代的有一个习惯，他做见证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神。提到一个神明做见证，在耶稣的时代啊，或者在别说耶稣时代，应该大概公元四五百年前是没有什么无神论者的，没有无神论者的，所有的人都是有神论者。当然有人信一个神，有人信一堆的神，是没有什么。当时但是神给自己做见证的时候，就有一个困难了。神怎么给自己做见证？他没法给自己做见证。所以说当旧约中，当神要表示自己的话的准确性，他必须指着自己做见证啊，他必须，因为他不能指着比他小的人做见证，他必须指着自己做见证，对不对？听懂了没？他必须指着自己做见证，因为他们除他之外，特别是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信的这独一真神，就他自己是真神，其他都是假神。 他当一个做见证的时候，他只能直接，他只能指着自己做见证。这就是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说，神对自己说，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为千万人存着慈爱，对吧？但是对那些犯罪的人，我必追究他的罪到三到四代，记得吗？这句话有一信心啊。所以说，他实际这是个见证，说耶和华，他还是指着自己做见证的。这明白这个概念了吗？神只能自己指着自己做见证，因为比他的都是小。所以耶稣当说这句话的时候说，谁让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说的是他的神性的方面啊。然后后面就解释，因为我知道从哪里来，我从哪里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这句话是成立的，但是这个成立的是神，耶稣的神性。耶稣是神，他只能，他的见证是不需要依靠外面的。说他的这个见证，谁让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啊，因为他是指向了自己。但是这个对法利赛人，因法利赛人只认为耶稣是一个人，所以说对法利赛人说，你自己给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是真的。对的，从人的角度上是对，但耶稣所说的是从他的神性的角度上去讲的话，这句话他给自为自己做见证，他见证就是真的。大家这个逻辑这块清楚了是吧？好。OK， 耶稣等于说解释完自己本身就可以给自己做见证，或者他本身就是自己的见证，他就到了十五节了，说你们是以外貌啊，注意。和合本常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在括号里头写原文做凭肉身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外貌啊，它是凭原文叫凭肉身判断人。我们可以读一节的经文，就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大家可以读一下。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好，当耶稣说你们，当然是指那些法利赛人，你们是以外貌，就是你以自己的标准或以你自己的喜好来判断人。但是耶稣的权柄他是不以自己的喜好去判断人的，他是以神的喜好，或者是以神的公义去判断人的。所以这次耶稣本身，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本来是有权柄的，但是他耶稣道成肉身来，他这次过来不是为了审判的，所以他说我并不判断人啊，这个是成立的。但是大家常常去要记住一点，耶稣道成肉身，公元零年他降生的时候，当时说他这次来不是为审判人，不代表他永远不审判人，不代表他永远不审判人。他下次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回来的时候，他是为了审判的。所以说，作为基督徒，在今生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被神赦免了，我们就可以再回到肉身的样式去做我们喜好，一定要照着神所吩咐我们去做，否则的话，我们当下次在耶稣再回来审判的时候，那就很可怕了。所以耶稣这十五节就是我并不判断人，实际是指的上就之前发生那个犯奸淫的妇人的事情，说耶稣就说好，你不要犯罪了，我也不审判你。你去吧，就讲的是这回事。十六了，第到了十六，耶稣还是继续说，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 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OK， 这句话实际耶稣说这句话呢，是为迁就法利赛人对于见证、对于判审判的一个的条件，就是必须有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做见证。就是说我即使判断人 OK， 我现在刚才说的，虽然说我自己给自己做见证，好 OK， 那按照你们的律法是吧，就是我用符合你的律法去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不是我自己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给我做见证。因为耶稣实际是降下来，谦卑下来，伏在当时的律法之下，就是说他怎么样，他自己给自己做见证也好，他是和通过父、通过圣经给他做见证也好，都是成立的。第十七节说，你们的律法上也记得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对吧？耶稣的解释，我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给我做见证的。实际这就是满足了当时的律法的条件。耶稣，我觉得耶稣很伟大的一点就是说，他是神，但是他常常不把自己当作神，而是屈身成为人，伏在人的律法之下。虽然那个律法是不公正的对他来说，但是神耶稣基督他还是去谦谦卑卑的伏在律法之下。包括因为当时是约翰给他施洗，受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对吧？但耶稣说啊，暂且由我吧，让我来住进诸般的义。所以耶稣不需要，但是他还是会自己降卑下来，去顺服当时的习惯、传统或者律法。这就是神的伟大。OK， 因为十七节十六节就讲到我的父啊，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等于说这计划就是说和我给我做见证。然后十九节就法利赛人就他们就问他，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句话，因为当时耶稣在那儿的时候，法利赛人并没有看见一个耶稣的父亲站在他旁边，对不对？但是耶稣这个是指的不是指约瑟，而是指不是他肉身的父亲，而是指的天，就是指的天父。就问你的父在哪里？说，耶稣实际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回答，说，实际我的父你们是看不见的，因为你们不认识他，因为你不认识我，自然你不会认识我的父。如果你真的认识我了，那么你也会认识真正的父，我真正的父。二十节又是一个这个作者约翰加了一个注释啊，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注释，因为确实耶稣被抓定十字架的时候没有到，别人也坐不了那里。然后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关于你的父在哪里，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就是大家要小心我给提供的解释。我给提供的解释呢，只是在这个圣经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根据各种的文法或者历史的情况提出的几个不同的意见，就也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父在哪里，也可能是指耶稣的生父约瑟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啊，也有这种解释。所以说，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主日学啊，主日学和讲道或者和其他的很多不同，就主日学我们尽可能把这个学者比较可靠的一些的研究的答案，就是给大家做一分享，大家去思考。圣经中很多的话语不是只有一个答案的，不是只有一个答案的，是可能会有两三个答案的。所以我尽可能是把我认为都比较中肯的这种的答案给大家分享。但讲道不是这样的，讲道不能给人提供这样也行那样也行，这不是讲道的目的。但主日学是让我们，因为是个学习圣经的过程，是不太同的啊。 好，我们接着往下走。哎，停下，有什么疑问吗？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合一个其实对的，就是指天主，因为这实际上就把那三一神，三一神告诉咱是三一合一，因为一个父自己，包括他后来说圣灵，所以实际上就暗含了三一，因为他的圣经都没有提出三一，但是这个句话里头就是说明他是双生的，父和他，同在。是吧？
对，因为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因为圣灵最后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下来，开始去圣灵来是让人明白圣经的，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但当时的情况下，大家是不明白的。
那就是说，那个耶稣说，我还有一位证人，就是我的父。
对。
那按照我们人的习惯来说，你证人要出庭作证的。
对呀。
啊，那他的父没有办法出庭作证。所以说，我就说在这边，法利赛人还可以揪他的把柄。
对呀，法利赛人还是可以。对法利赛人，你这个说都没有用的，对吧？你说你还是你一个人，我没见到你的父亲嘛。所以说，有圣经学者说，你的父在哪里，实际指他的生父。所以这就是有两个答案嘛。研究的过程中学的会。对，这种去解释或者另外去解释，因为圣经确实没有给我们太清楚的答案，所以说学者根据这个整个经文或者语法历史的过程中，提出这种解释，所以我就给大家告诉这种解释，都是有道理的，实际都是有道理的。好吧，我们往下走。21啊，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实际是讲耶稣开始讲他的归宿。实际他在7章33到36节也是提到过，已经提到过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7章33到36。
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猜我来到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好，对，实际这是等于说又再重复了一遍，是吧？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OK， 22节，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上头来的，耶稣讲了一个上头来的，一个下头来的，对吧？上头来的才真正是生命的来源，也是智生命的主，而所有在地上的属在所有的在地上的这个世界是被咒咒诅的，被咒诅的必然会死在最终。所以提醒我们，基督徒的归宿，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来自世界的，我们同时也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住死在这个世界的中，最后是一定会死在最终的。我们已经不在罪，我们是之前是已经死在罪中，但是神的救恩使我们重新复活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大家千万记住，你的希望、你的财宝、你的心不要放在这个世界上，放到这个世界上，你就会活得很窝囊。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你有永生的盼望，但你会活得很窝囊。这个基督徒，我们的是从上面来的啊，我们已经是从神而生的，所以我们希望不要放在这个地上，不要放在地上的财宝。我今天那个之后，会有个简短的分享。这次这 Fort Mercury 的大火，实际让我们去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最后。不管你的身体也好，你再有财富也好，就是一把灰烬，最后留下的就是一把灰烬。等你走的时候，你留给世界的就是一把灰烬。所以说， 不要为这个地上的这些东西去奋斗，把自己的希望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这个地上的事情上，多去想想天上的事情，我们活得就一定很精彩，就不会活得窝窝囊囊。啊，耶稣说，当耶稣对法利赛人实际也是对我说，说你们就是指我们已经不是从地上来的了，我们已经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天上的世界的。同时我们以前是死在罪中，但是神的救恩使我们信的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就从罪里被解放了出来，所以我们有永生。这神的话语啊，好像就好比这个二十三节，好像是给当时人去说的，实际也是给现代我们这些基督徒去说的。所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读成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历史，它是活生生的，要说给我们现代的人去听的。所以你把自己去加到这个话里头，你就会读出很不同的感受来。这是读圣经的一个重要一点，不要只把它说成耶稣当时和那些人说的，耶稣用这些话也和我们现在的人在说话。好，25到25节啊，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情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27节又是施洗约翰的一个注释啊，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也可能25节之前，耶稣所说的话呢，确实让当时那些犹太人后面可能也就分为信耶稣和不信耶稣，是他们真的有可能在思考了，在有些糊涂。糊涂的时候，人糊涂不怕，人糊涂的时候，实际真正在思考开始。你如果你觉得很清楚，你不用思考的。但一旦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让我搞不明白，有点糊涂的，实际你在开始思考。其实这个时候，25节之前，那些犹太人已经在思考了，就问说你是谁？他们当然不用问耶稣是谁，他们早就知道耶稣是谁，是吧？但这个时候说耶稣是谁的时候，实际他们就有点感觉耶稣不是一个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真的是不同的一个人。这是耶稣就啊，后面耶稣就对他们说嘛，说我从起初就告诉你，我很多事情已经讲给你们听了。实际我告诉你，猜我来的真的是真的，我所说的那些都是在他那里，就是指天父那里，我听见了我就传给世人。但是约翰就是他们实际还是不太清楚，耶稣说的就是父。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说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所以耶稣进一步去讲他的身份，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必知道我是基督。然后后面那些很多话，人才真的明白，他是照着父的教训来教导门徒。所以说，他的教导是不同于其他的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之类的教导，因为他耶稣自己说我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我是这样去说的。关于这个、你们举起人子啊，这个有一个。又是有一个学者的，不是一个学者啊，是一些学者意见，就是他实际指上呢，当时举起铜蛇啊，这况也不是他们得病了吗？举起铜蛇之后仰望铜蛇的时候就得医治了，是吧？这个解释呢，不是主要的解，不是占大多数的，所以说这个被当人子举起的时候，实际没有让当时的人就想到。摩西的铜蛇， 但是这是也是一种说法，但不是主流的说法，啊，就不要你说到被人子被举起，哦，这个是在说，那个铜蛇被举起，不见得啊，所以你们有可能有一天在小组教导这个约翰福音，你要知道这不是主要的一种说法，主要说法没有什么说法，没有这种说法啊。
这就是指定十字架以后，
那个是，对，最后是对，定十字架是就知道，但是有些作者，但当时不是还没定十字架吗？当时没有定十字架，就是说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学者就认为是百姓想起了他被，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这种说法，但是实际耶稣说这句话不见得是指这么回事。这个意思。
但这一句话它应该是个将来时啊，
对
啊，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对啊，最后是定十字架，我们现在知道是定十字架嘛，在当时的时候人可能会联想到摩西被摩西的那个铜蛇被举起是吧。就是被举起最后是指的是定十字架，就这个这是明确的一个答案。到三十就才真正开始分，就又开始分成两派。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三十二，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实际这个三十一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什么是真门徒，什么是真正的门徒。对，就是这就是真正的门徒，就要常常遵守神的道。实际现在的很多基督徒呢，越来越多的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真理降到了一个道德的层次上。啥意思呢？就是说基督徒常会以一个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作为一个这个标准，对吧？啊，比如说基督徒，你不要好的基督徒就是，不吸烟，不喝酒，再早以前就是说，也不去电影院，也不去这个出去吃饭馆吃饭。之前，大概在北美六十年代的时候，好基督徒都是啥？不去跳舞，不去看电影，不去这种餐馆吃饭，好那这种贵的餐馆吃饭。每个主日都去教会，就认为是好基督徒了。现在什么？法利赛人。实际大家去想想，你们的成长过程中是不是有人经常给你这样去说？基督徒你还做这个事情，基督徒你还做那个事情，好像你不做就是好基督徒，是不是？这个不做什么做什么。也是对的啊，不要了，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做，没关系，基督徒不做什么做什么是没有问题，是这样。好，真的好的基督徒确实有些事情不去做的，但是呢，这就我们讲三十二节，你等一下去讲啊，先把这句话我念一下。三十二，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我先不说这句话，小心我们的见证啊！我们给别人做见证的时候要很小心去做。我们常会去给人做见证，看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哈，神赐我一个工作，赐我这个工作，我又买了个很好的房子，我现在工作很好，老婆很好，孩子很好，我还有一个很好的车。我们常听到这种见证，对不对？神帮助我找到工作了，神是帮助我这个处理好了妻子的关系，帮助我处理好了孩子的关系，常听过这种见证吗？OK， 有一个不是基督徒的，有一次参加一个小组，听完之后，他就听完这些见证之后，他就笑了笑，他说：“你们这些见证根本赶不上我现在生活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做个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因为我比你们现在还有钱。”我的工作比你还稳定，我根本不愁去失业， 我家庭关系都很好，你们说的东西我全有，我有的东西你还没有，所以说我觉得做基督徒如果像你们说的这样的话，我做不做没关系，是不是？还有更差劲的一些，请原谅我说的很差劲的见证，就是说他有个车，很破的车，他确实没有钱，他是个基督徒，这个车呢值两千块钱，结果他做广告，结果卖不知道怎么就给卖出去，还卖了6000块钱，他去做见证，哇！一看神听我的祷告，这个车实际才值2000，居然神给了我多给了我4000块钱，我卖了6000块钱，这见证好吗？
欺骗
啊！
欺骗，
他不欺骗呀，
事实是
这样，他确实祷告了，
欺骗，
嗯，
他就欺骗别人了。
那这欺骗不欺骗，反正这个事实咱就说，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见证，要小心我们的见证。首先，我们的见证啊，要很小心。你这个见证是为谁的？第一是为自己的保护。还是为真理做见证，啊！当耶稣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常说：“我所教训的是我从父那儿听到的，他所见证的是往上走，是天父。”怎样？当我们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往下走的，是吧？我们见证。本来是属天的美好见证，让我们拉到地上，但是为这里就往上走，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见证，一定要学习这个见证，就像耶稣做这个见证一样。所以当你去做见证的时候要好小心，真的好小心，你的见证是让人听了之后觉得你是纯粹是为地上的享受，为地上的事做的见证，这种见证你不需要，真的你要小心，也不是说不能做，但你要很小心很小心，再去不要让别人产生误导，别人觉得你只是个基督徒，只是你啊享受，都是为了地上的享受做的见证。确实神给我们很多的富足，很多的看守，很多的保护，但是这些见证你要用的恰当。你确实就像我们现在也有这个自由人士团契，给失业的这些弟兄姐妹可以一起，神确实在祷告中给我们找了工作，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见证不是为了，你的见证不要指向你找到工作，而是指向你在这个时期，神怎么使你更加的去信靠他，而不是说啊，你看你就好好祷告，祷告之后神一定给你工作，你实际指向了你得到工作，但你说你好好祷告，你要去。安静在这段时间，神真的给你一段的时间，我们好好祷告，更加去亲近神。找不到工作是神注定，而不是我靠我祷告就可以有工作的。所以一定要所有见证要往上走，就像耶稣的见证往上走，不要往下走。特别给那慕道友弟兄姐妹之间，大部分知道我们的难处，不太会去产生这种负面的感觉。往上走啊！这是。嗯，
能不能举个例子为真理的见证？
为真理见证，对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你以前是个什么样子？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这个奇异恩典，奇异恩典是最后，你看它实际是个见证。我们你去看一下那奇异恩典的歌词，他以前是什么罪人？神怎么他在最终的增长？神怎么去用光去照他，使他最后得到生命的改变？这是往真理做见证，是吧？很多很好的歌词，很多的以前的这个歌，所以说选歌的也要小心。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们要带领敬拜的时候，歌曲的也要有符合这个原则，往上走，不要往下走。
那有时候为真理做见证是不讨人喜悦。
我们是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讨神的喜悦呢？
因为有的时候，
嗯。
做见证的时候，也许不一定让别人 但我觉得不讨人喜，但是会在实际生活中会得罪人。
没关系，因为我们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保罗自己说，我是其实讨人的欢心呢，还是讨神的欢心呢？你作为基督徒，你知道你的生命来源是从哪来的？你在这世上的你的使命是什么？要明白这点，我们不需要讨人的欢心的。在北美的教会中，北美的神学有个叫自由派，自由神学，听说过吗？自由神学，
成功神学，
还有成功神学，对。这两个啊，自由神学是啥？自由神学就是说，这个时代人已经不相信什么童女这个生子死人复活，你不符合现代人的逻辑，不符合现代人的认知。你要给这些人现代的人传福音，你一定要把这些去掉，只告诉他怎么去做个好的基督徒就可以了，不要去再讲的这些神迹奇事，这些东西在世界上不存在的，那都是以前的人的愚昧，那前的人们文化编造出来的，这叫自由神学。为了把神的真理从天上拉到地上，适合人的需要，这叫自由神学。成功神学呢，就是神是有恩典、有祝福的神，你只要好好信他，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你就可以很有事业上很有成就，啊，工作上很顺利，家庭很幸福，所有的都是为你自己的好的。所以，因为有了自由神学，才能产生成功神学。所以，自由神学是成功神学的之母。他不能把他自由神学，如果不靠这套神学把神的启示从天上拉到地上，人就不会产生成功神学。说自由神学是成功神学之母，他是他的儿子。但是这是不是童贞女怀孕，这是自由神学怀孕生下了成功神学。所以这就是现在基督教很多的教会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再讲让人听得很不舒服很扎心的信息，已经不再讲责备人的信息，都是讲你好好信主，你就会有怎么样的幸福的生活。就像我刚才去讲的那个一个慕道友成功人士去参加一个基督教的小组，他们的见证都是一看你们这见证，我不需要你们这些见证，因为我过得比你还富裕还潇洒。所以说当一个教会不再给神做见证，不再往上走的时候，他必然往下走，他不会没有停留这说。就像我们在一个湍急的河流中，你不可能维持平衡，你要么就往前要么就往后。所以现在教会也是这样。好，我们就到了32节，你们被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OK，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这是这段经文，大家，这是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啊，所以一定要大家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当一个基督徒，很多人不去教会，不想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他觉得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有很多的约束，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对吧？我好像很多现在的享受我都不能享受了。说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这个他的问题不在乎，不怨他，怨我们给他的所讲授的、传讲的。所以他把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是什么？就是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就等于不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这个概念从表面上看是对的啊，基督徒确实很多事情不能做。基督徒你不能去赌钱，你不能酗酒，对不对？你不能撒谎，你不能骗人，你不能做害人的事情，对，不能做。但是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从 真的属天的智慧告诉你，什么叫你们必晓得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什么叫得自由？耶稣说的得自由，就是我们不再受这些很多的事情的管辖。好比酗酒，酗酒的人你不让他酗酒是很难的，因为他已经受到酒精产生的对他的身体的控制。吸毒的人，他不是一直想吸毒，而是他有很难受的时候，他知道吸毒不好，但他已经受到他辖制了。自由就是当把，就是使人从罪中解放出来，从睡中解放。当我们有自由的时候，我这个自由是我可以，当我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按照真理去做，我可以不受酒精的控制，我可以不受毒品的控制，我可以不受金钱的控制，我不可以，我可以不受性的控制，我真正是自由了。我是这个方面的自由。当不做什么的时候，是我是受那些做的控制，但自由是我从最终释放的时候，我有这种能力，我有这种自由的意志，我可以选择我不做很多事情。这个，所以耶稣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我们懂得真理，才我们真正享受一种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我们有能力可以选择，自由的选择不做什么事，也可以选择我们做什么事情。这是真正的耶稣说的，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因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当耶稣说到这个的时候，就把这是道德的层次啊，这块是道德的层次，而这个是真理的层次，就把一个基督徒从道德的层次提到了一个真理的层次，这俩是不是一个层次？做什么不做什么是道德层次，但是当我们进到真理的时候，真理是给我们自由，我们是可以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是从真理的角度上给我们的一个考虑，而不是只是我们一个道德层次。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或我们的教义，就是把我们从地上往上提，因为我们有一天会，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会提在半空中。当然这是只是一个地理的描述，但实际真正的我们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不只是一个地理层次，而是我们从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真理是让我们从道德层次到提到一个真理的层次上。这就是耶稣这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好，大家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好，三十三，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OK， 犹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他还是，这就不是道德，他实际比那个更低，他提到一个奴仆，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下有很多的奴仆，就是被战争中打败的自然就成为奴隶。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在耶路撒冷，实际他们是自由民，他们是自由民，他们不是奴隶，所以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你从来没做过谁的奴仆，就是这个奴仆就是奴隶的意思，你怎么说你们得以自由呢？说他法利赛人都不是在道德，是在一个身份的问题上在讨论这个得以自由的，说你必得自由呢，这个自由是指说奴隶变成一个自由人。三十四，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啊，很清楚，你犯罪了，你必然受到罪的这个奴役，所以说就是住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可以住在家里，很正常。一个奴隶是干啥？上到田里去干工，去做活的。你要 经常喝的马和牛是生活在一起，你是奴隶，所以说你不可能和主人住在一起。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可以住在家里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OK， 这就很有意思。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这有个历史背景，就是在罗马，要知道耶稣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就是这个在这个家里啊，这个家和我们现在家不太同，不太同。我们现在家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孩子，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叫 household 的概念，就是说很多不是他真正生的孩子，好比是一些奴隶，奴隶有一天真的很有功，我就赐他一个自由身，他就属于这个家的人了，但是他和这个家没有任何的血缘。这个权利有谁？就是主人和儿子都有权利释放一个奴隶成为自由人，成为他这个家里的人的。说耶稣说，所以天父的儿子叫谁自由，你们就自由了。这个从两种层次上，一个是自由人，一个是指他的说身份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但是耶稣用这个概念实际在说的是一个罪的概念，说到是一个属灵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罪人，我们是已经是个 得以自由了，我们是个属神的，是家里的。用耶稣用当时的一个的概念去讲的天国的一个概念。在之前，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耶稣又说，我所说的是，我从父那里看见你们所行的，是从你们的父那里看见的。所以耶稣再次警告他们，是吧？如果你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真的是信神，你真的以神的义为义，那么你就不会去受到罪的控制，也就是说你不会去想去杀我。所以说耶稣说，你们所行的是你们的父那里所听见的，就是说他实际指上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最后想杀我，实际你们是受魔鬼的控制。39，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也就是信神啊。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是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父，一位父，就是神。这段呢，从淫乱生的这段，实际也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又是有不同的讲法了。就有些学者就是实际因为耶稣是童贞女怀孕所生的，但是这个有点就是说有这种，就是说他认为是他是个私生子，就有些觉得他是这样可以帮他的。但这个呢，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很多人当时不知道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的，他只知道他是一个拿撒勒人或者是个加利利人。那么我的证据是什么？就是48节，48就往下面几节，就是耶稣回答说，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被鬼附的，这话岂不是正对吗？实际他们认为他是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啊？啊？因为撒玛利亚人对真正的犹太人纯种的，就是从血缘上比较纯正的，他们认为是他们是淫乱生的，他们是和外邦人。和外只要犹太人和外邦人去生的孩子都是认为是淫乱。
那不对，玛利亚和那个约瑟都是纯的犹太人，他们怎么这么？
对，他实际这是诽谤的嘛？
他
是在诽谤的。
知道事实，但他故意。
对的，他们故意说他们后面实际他是逼急了，就是在诽谤耶稣，说你是撒玛利亚，他们根本知道，他们根本不是撒玛利亚人的。所以说。他们说，就是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实际用这句话讲，对他们，你们行你们父说，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对这个实际，他们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就是说你是从淫乱生的，就是指他是撒玛利亚人。 因为48节是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可靠的证据证明41的。然后他们也就急了，说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啊。耶稣一直说我的父就是，他们这个急的也是也自己也搬出来，我们父就是神。42，耶稣说倘若父是你们的神，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这是耶稣说，对啊，你不听我的话是因为你不能明白我的道。说耶稣就是开始很严厉指责了，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啊。这是讲到他们杀人这种的，实际是从耶稣说你们那种思念是从魔鬼而来的。到45，耶稣接着说，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经文我在以前读过，就是那我们现在要是有时候也会说谎，那我们是属魔鬼还是属神？
你说呢？
属魔鬼的，
属
谎的。
你说呢？
谎言，我这个话是什么样算
呀？我说我是属神，但是
你就说谎会说谎。
但是
大家首先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的身份你要一定要很清楚，你是个基督徒这个身份，如果你怀疑到自己这个身份就很麻烦了。但是你要明白，我们还是肉体，我们还有肉体的软弱，所以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像基督一样的基督徒，我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也可能我们一生达不到。但是这个身份，就常常我说到这个身份，我们这个身份不是从地上来的，我们是从天上降下来给我们的啊。我们的身份是属于天的，虽然在地上我们还受到各种私欲的影响，我们会撒谎，我们会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身份是属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读圣经，我们有圣餐，就是耶稣的血，他的肉常常还是有赦罪的作用的。这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每个月一定要去守的，认真的去领圣餐啊。45，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也就是实际耶稣说不再审判，实际耶稣再真正的去告诉他们，你们是有罪的，让那些人，因为他们不听，是不是出于神的。48，我们刚刚说了是吧，你们是撒玛利亚，你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讲到耶稣真正去啊，他的道是使人领向的不见死，就是永生了啊。犹太人跟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做什么人？所以犹太人还是停留在下面地上的事，他不太明白天上的事，他才说这句话。实际再一次证明了属血气的人和属灵的人都是不同的，大家要珍惜自己是个属灵的人，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不是属血气的人。54，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因为耶稣实际这一段讲到自己是自由永远，他本身就是自由，是自由永有的。OK， 因为耶稣说到了，说亚伯拉罕就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 这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哦，抓到这个把柄，你还没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所以反过证，耶稣不是一个俊男啊，不是个俊男，现在的帅哥。因为实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实际也是一个证据。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啊，大家可以查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他无家行美容，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对吧？所以说，看样子耶稣不是一个现在的那个耶稣传的那个帅哥啊，这个中发长发碧眼，哇，很漂亮，身材很好，不见得是这样。58，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就用石头去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来。那当然，说这话就是挨打的，自己打。但是耶稣说的是真理，就是说真理，经可能常常是要被石头打的，就是挨着说的。说真理可能是不讨人喜悦的，挨打就挨打吧，打死就打死吧，打死了感谢神可以见到神。好嘞，我们时间也过了一点，好吧？找一个人弟兄做祷告，卢俊，给我做祷告啊。